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讲到亚伯拉罕凭信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刚才尤其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他蒙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句话是具有巨龙画龙点睛之妙，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时内心所有一种震撼和他的回应有多少的冒险性在里面，因为信心生活可以说是一个冒险的生活。我就要接着讲亚伯拉罕所发生的事情。自从他听见神的声音，回应神，答应神的呼召，也许当时我们说因为神的祝福太好了，神说要把大国大名大的祝福赐给他，不错，但是要接受神的祝福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可能也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活在信心里面。这里我特别给自己提醒，信心的生活，亚伯拉罕必须过信心的生活。因为当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之后，他可以说是孑然一身，当然他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牲畜，一切的财产，还有他的侄儿罗德与他同行。但是总之他离开了父家，再没有许多的依靠，人生地不熟啊，这是一句很简单我们常用的话。刚才张姊妹在主日学的时候也讲到，他去到纽西兰人生地不熟，所以他需要祷告而依靠神，我想这是很好的解说。亚伯拉也是这样，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往哪里去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你能明白这样的光景，你能体会这样心情吗？我告诉你，今天师母在教主日学，所谓讲他的事情没有人反对啊。师母如果出门的话，如果没有地图好好看过三遍，牢牢记在脑子里面，他绝不踩刹，绝不踩油门啊。我们呢根据惯了以后呢就会什么靠着 GPS。 我告诉各位，我有一个很宝的学生，这个学生很有意思，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上了车以后就问说今天去哪里啊，大家说去，结果上了车走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们去哪里呀？后面说你就不管往前开就是。他再问我们去哪里，我们去教会，哪个教会啊？他跟他讲了，他说不过这不是去教会的方向啊，我们应该往回头走。弟兄姊妹，你很难想象亚伯拉罕是这样一种信心生活，完全相信那位为他引路的神，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够办得到。但这里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一旦相信神之后，他就需要一直信靠神。弟兄姊妹，你没想过这件事情，当你那一天决志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人把信主当作一生的一个事件 event， 一件事情，某年某月某日那个地方我在那里信了，在某某布道会里举手决志信了耶稣啊，感谢主，好像你现在买了天堂的入场券一样。但弟兄姊妹们，信心实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当你宣告说我信主的时候，你是说我一生走的道路都要跟随他，从此以后我要信靠神走每一步路，这两个很不一样。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事件，单独发生的事件，你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信了主，那是一个事件，你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你就不由自主，你必须活在信心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信心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来表现的。我们说亚伯拉罕必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也是对我们自己说，从今以后我要依靠他，我必须依靠他，因为他应许做我的主，他要引领我走每天的道路。信心必须影响生活，进一步说，信心必须显明在生活中间，显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而且这个信心也是会增长的。我们说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乌的乌尔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你看创世纪的记载，上一次我们说到亚伯拉罕非常简单，当他跟随神，当他回应神的呼召之后，圣经里面最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明当时的光景。在那里圣经这样记载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里简单讲了一句话，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就去了。但这里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简单，因为从第五节开始，他带着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神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去迦南，并没有明显的说，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没有明显提到到迦南地。但是这里面并不表示说神没有引导他，在这里神在他前面的亚伯兰在前面走的时候，到了迦南地，神开始又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我们读圣经有时候太简略了，从哈兰往迦南是相当长的一段路，从哈兰到迦南大概有2000里的路。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受什么引导，圣经记载太过简略，尤其是因为圣经的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可能是摩西写的，那距离亚伯拉罕有相当长远的时间。今天早晨我们讲到默想圣经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当摩西在记载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迦南地在什么地方，而且已经知道这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地方。可是亚伯兰出去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地方是神应许的，就说你离开哈兰，离开本地本族，出去到哪里去还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中有多少的历史是我们不知道的，亚伯拉罕怎么样每天走路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迦南地是摩西的时代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了。但是这里的发展从第四节到第五节当中有几天的路程我们没有想过，看起来自然发生的，这里面有多少亚伯拉罕必须跟随神相信神的引导继续往前去不知道。他出了迦勒底乌尔，当是使徒行传这样告诉我们的，其实在哈兰这个地方有很长一段停顿，是他的父亲停在那里，他拉停在那里以后，他又从这里继续往前走。圣经没有再记载他的停顿，也没有记载当中的过程，就到了迦南地。因为圣经这样简约的历史中间叫我们看见神的引领是要他进入迦南地，可是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答案是并不知道，当时并不知道，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吗？许多时神引领我们并没有明明告诉我们下一步怎样，我们在信心里面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神才显明他的道路，是需要凭信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是神所带领我们去的，就凭着信心的摸索，一步一步的往前，直到到了迦南，神才重新对亚伯兰说话。这段日子并不容易经过，并不好熬。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常常有感觉这段路真难走，因为不知道前面路如何。在信心中间的摸索是必要的， 我自己蒙召的时候，以赛亚书30章20节说，主虽然以艰难跟你当饼，困苦跟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向你隐藏，你必听见什么？其后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经历，这一类的经历是每个神的儿女共同必须有的。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要听见后面神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并不是每一步路像我们想象一样，一步一步神都很清楚带领，有时候需要经过信心的摸索。圣经在这里把它简略的说明，因为这段信心的过程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我们摸索的情形中间，神的引导是暗中的引导。当然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每一步路神都在引导他们，一路我有救主引领，有一首诗歌这样说的，鼓励我走每一步路。但是这个引领并不是很明确的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当我们凭着信心走的时候才知道这是正路。就好像犹太人过迦南，不是过约旦河的时候，你需要把脚掌先踏在河水里面，河水约旦河水才分开。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被逼着没有路了，往前走了。当他们进到洪水红海中间，摩西向红海伸杖，水就分开。一路一路神的带领确实有把握，因为神知道怎么引领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不断的跟随。圣经的简单的笔法，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迦南。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讲的是4节5节中间没有发生没有记载的事情，圣经有时候记载非常简略，但是当我们去揣摩的时候，知道这段路并不容易，光从距离来讲2000里的路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倒是以后雅各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是沿着他的祖父路径回去的，回到哈兰去。圣经没有记载并不是不重要，而是要我们有想象的空间，知道当时艰难，光是2000里路，没有当时没有旅馆，没有 GPS， 怎么走法？一步一步都在艰难中间迈步往前，但是回头一看，他所走的路成为别人可以跟随的脚踪。亚伯拉罕这样成为信心的祖宗，带领以后当雅各要回去的时候，就是追着他以前祖先祖父所走过的路倒着回去走。到了世界那里，神向亚伯兰显现，到了世界地方，到了摩利橡树那里，其实那时候迦南人还坐在那里，他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客旅，是一个路人而已。在第7节里面，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12章创世纪12章一开始说，我要带领你去，现在到了这地方，神才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亚伯兰跟随神往前，神对他的祝福那么好那么大，我想一定非常兴奋，我们都会兴奋。并且上次我们说有这样祝福你要不要去啊？要去，可是走的路不是那样简单。到了迦南地，到了世界，神才再一次对他说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里才第一次提到后裔。弟兄姊妹们，换句话说，从12章1到4节那里所发生事情，到了第7节当中经历的过程，过了很多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多少的日子，几个月甚至几年，我们不清楚。神对亚伯兰显现，亚伯兰记得神的应许，一直放在心中，一直我相信他在不断的求问神，是这里吗？是那里吗？是昨天那个地方呢？是明天的地方呢？神都没有说话，但是神不是没有引导。一直到了迦南地事件，神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第一次听见还有后裔的问题。神不是在说你要成为大国吗？开始神在亚伯兰身上的带领和启示，一步一步的显明，一步一步的进步，一步一步的增加，一步一步的长进。到了摩利宣誓，到了摩利那个地方，神确实宣誓，这个地方你的后裔。事实上这是构成亚伯兰族服的主体， 因为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论福我要把大福赐给你，论后裔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是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确定了。什么地方？就是迦南地。后裔，你要得的后裔成为大国。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从听见神的呼召开始，在信心里面摸索的跟随神。但是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清楚，头脑非常清楚的人。到了这个地方，你注意到这里的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他说他在世界地方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才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们，这三件事情，其实亚伯兰四件事情，到后来你看见他又足了，又开始挖井。当他们固定定下来在迦南地的时候，亚伯兰就开始凿井。这里三件事情再加上凿井，四件事情，哪四件呢？我们这里只讲三件，因为经文只提到三件。一个就是筑了一座坛，第二个他支搭帐篷，第三个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三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而且就构成了整个在律法，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重要的轮廓，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帐篷里面居住，求告神的名。尤其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在异地居住帐篷，讲到他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当然这三件事情都有属灵的讲究和意义。事实上这段经文给我自己在读经上面很大的启发跟重要的灵感，我写了一本书叫《列祖的属灵生活》，讲到在创世纪里面，特别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活的全貌，大略的全貌。他们在迦南地只有几件事情，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属灵上面他们的宗教活动信仰有关系的就这四件事情。一个是祭坛，一个是帐篷，一个是求告神的名，一个是活水井。为什么这四件事情重要？因为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这些是信心生活的记号。从解经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不仅当时是真实属灵的，并且一直到现在在新约里面还有关系，还有极大的关系。祭坛说到什么？祭坛说到他和神中间的关系。祭坛说到他不能够单独的朝见神，他必须有祭物的伴随，才能够带他进入和神的交通中间。今天我们如果跳过旧约看新约，就知道这个祭坛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在十字架显明它的重要性之前，借着旧约的礼仪说到他们献祭来亲近神。献祭的事情亚伯兰怎么知道？因为在挪亚已经献祭，挪亚从洪水出来之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造一座祭坛，把洁净的牲畜放在上面，献了一对洁净的牲畜来亲近神，感谢神的救恩。所以挪亚的洪水说明神在犯人的犯罪死亡中间一个拯救，接受了挪亚的献祭，神闻着的馨香之气就宣告说不再用洪水灭地，表示说一切的审判都已经过去了。弟兄姊妹们，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公义。前两天我们有一对老朋友来看见看我们，我们做了自己得救的见证。他提出一些问题，我不可以仅仅做一些好事吗？他说生活的目的，他很富有，他在美国生活情景不错，他也非常热心公益，他做了很多的好事。他说不应该做这些好事吗？当然应该，但是凭着这些好事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人的罪拦阻人和神中间的交通关系，只有借着一件事情 借着献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见，更早他的先祖，第一个人类的子孙亚当的后代，一个是赛特，一个是该隐。赛特以前是亚伯，亚伯献祭蒙神的喜悦，该隐用电自己劳力所得讨神的喜悦，结果神不能看重该隐的祭，只看重亚伯的祭，因为亚伯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光景，他献上祭物，用羔羊的脂油讨神的欢喜和宝血讨神的欢喜，羔羊的血 和他的脂油。弟兄姊妹们，人来到神的面前凭着什么？不是凭着我们的善行。亚伯拉罕知道献祭，因为他知道他承袭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可以说从挪亚之后非常靠近当时的世代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洪水的记忆犹新，他知道，所以靠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他筑了一座祭坛，神向他说话，他所献上的就是祭坛。在他一生中间筑了好多的祭坛，刚才已经说过，到了新约我们所得的启示是完全知道说，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哥哥杀的祭坛到现在仍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十字架，我们能亲近神，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弟兄姊妹们，我们生命中间，我们的生活中间也应当有一座祭坛，这个祭坛并不是我们的功行，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劳苦，我们的一切好事，最主要是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扮演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做了我们的祭物，献祭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祭坛也说到一种奉献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献上。旧约里面的祭物是非常复杂的，利未记虽然简单的讲到五种祭，根据燔祭我们可以献上其他的感谢祭，其他都是根据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能够献祭。我们应该过一个献祭的生活，把祭物献上归给神，但是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虽然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教训，但是从整个的事件的发展，从旧约到新约的发展，我们知道祭坛是十字架，是一切生活的中心，是神儿女生活的中心。我们有祭坛，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耶稣基督已经神的羔羊被杀献祭，根据这个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